来吧，
来吧，我高兴高兴，没事聊完这期就好了。
呜呼，搞不出来了已经
啊。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Loading 会客室，我是蝌蚪，
我是靳老师，
我是 Paris，
我是万安，
李哥，
我靠，
哎呀，来吧，有酒的先干一个吧，
哎，
刚刚遭遇了近期最大的打击啊，
来。
对公司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达哥已经刚才不省人事了，所以录不 了，在外面躺着。现在他们正在往达哥脸上那个泼水，看能不能给救过来。
尽力了。
先说是谁先说说刚才发生了什么，今天都发生了什么。
最旁观者本来就不怎么投入的蝌蚪被那个打击最大，啊，不情愿的录了快一个半小时视频，然后
真是
没有，我其实挺enjoy的。就是虽然东西内容算我先不说吧，看哪天大家，就是，
有没有幸再看到，
对，估计是
要么就是修复但机会渺茫，要么就是重录换一波人，
对，就是大家辛辛苦苦聚集这个人然后又弄这个视频，因为东西特别多，
对，还准备了好久，主要是前期，
对，
筹备好久，
还把 Paris 给叫来了，
对 ，Paris 现在日理万机，
真是，
嗯，
特意把自己档期排了一下，
嗯，
然后录了一个半小时，
筹备
了最后一件衣服的时候，
不有40件衣服，
突然相机
自动关机了，
烧了，
烧了，
再插上卡，
卡没，
什么都没了，烧光了，
卡是一张空卡，
而且我觉得如果是第二机位烧了，我觉得也就烧了，
对，主要是对着我那个是
主机
位，
主机位烧了，
我操，8个人吧，不止，九个
，
嗯，
来吧，先说一下，就是那个，
这个算是近期最大的。就是所有人在现场都傻了，
嗯，
真是，
嗯，我们摄影师小杨刚现在那个同事说都没人敢跟他说话，
为什么呀？
要揍人，要一拳给电脑打破，因为操作的好好的也没有操作的失误，就他自己就关机了。
对，我都因为小杨就一直看着那个相机，因为录起来都不用太管了，
嗯，就是小杨出狱之后就没再犯过事了呀，
真是
已经重新做人了，因为差点又拾起了老本行，
完了，这回要变成疯狂小杨哥了。
我疯狂小杨哥没有做这些事情啊。
哦，
但是那个什么，那个，我觉得大家反应还是情绪比较稳定吧。
不是，因为这种事情就是，按理说，啊，你如果是一个机器人，就是说这个不行了，那我们工作再录一次，但是都觉得录不了了，就是因为你其实这种录视频。你不能说是表演吧，就
是
很多
反应，
对，就你表现出来喜怒哀乐是演的还是真正的都能看出来，因为都录完了之后你再演一遍的话
咱们
无法达成了，就是
我觉得演个短视频还行，演一个半小时实在是演不了，
对，而且那种情绪然后对衣服的那种随机的那种点评，
对，很难在，
而且你再剪出来观众也看得出来，觉得你们就是好像自己也觉得没劲，观众看着也就更没劲，
对，
情绪调动不起来了，嗯，
不是，但是我想说情绪比较稳定是如果是我
一个人自己在家录，估计就给相机一
砸了，
一拳又砸了，是吧？
对，但是我看大伙儿就是情绪还挺稳定的，
这种人多比较好像容易稳定，
容易接受，
对，
对，
如果是我在家自己录完之后我估计也是至少给那个卡给撇了
他，因为他不是随便录的一东西，是你筹备了很久，然后又是专门从海外去弄的筹备的资源什么的，就是感觉操，这真是飞来横祸。
这种一般好像都是那个什么回家跟女朋友生闷气，让他猜，就遭在外面遭遇了这种事情
啊。
看，所以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
嗯，
倒霉事儿，我们这期播客打算就聊聊倒霉事儿。
我们还平复了一个小时呢啊，
真是
从那个出了个事到现在做了一个多小时，准备把播客聊一聊。
哦，我又想，因为为了录这个播客啊，不是播客，录刚才那个视频，像 Chris 还有 Wyman 他们下午是要外出开会的， 为了这个
午饭都没吃的，
午饭都没吃，
连着录的，
对，
赶这时间，
真是，哎呀，真的是拉漏他大的。
那那让 Paris 说两句，
对，
说两句，特别就是为了录这个，昨天还专门洗了个头，
难得。女孩子难得洗个头，
而且今天是全装出来的，
最大礼仪是吧？
真
是
啊，
确实没想到
啊，万万没想到，
真是
拿啦啦啦啦！
哎，
看看有没有更衰的事情能。
对，本来我们不是要聊这个主题的，就准备就
聊点别的乱吗？
对，
遇上了吗？遇上了，
聊一聊生活中的衰的变故，
是
聊聊。
嗯，
那
我就是一生就是顺风顺水啊，想不到今天遭遇如此大的打击。我回去之后一再一想，这个又更不开心，然后回到公司给机器砸了。
主要这些事儿它是分成天灾和人祸。你要说这种人祸，比如说什么喝大了，第二天耽误事儿了，什么就是各种的也就罢了。这种属于他们这种你完全意料不到的。天灾了，属于
对，
就是人祸比较有一个目标，你好发泄，
对，
给他骂
谁的责任就完了，
揍一顿
啊，不是，那是不对的，对、哦，给摄影师揍一顿，给相机砸了，这都，哎，没有用啊。
来吧，那聊聊，但是因为这个话题来的太突然
啊，
我一时间、
啊、想不到还有比这更糟的是吗？
对，
那你这。你
不是，就一下子我得想想。那你们先来、
哦、
想到的先来吧。
谁有？
我想到了
倒霉事，
我想到最早的倒霉事，我能想起来比较早的倒霉事。
说、哦、说，
那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啊、这么早？
对，那是真的衰、
哦。天灾还是人祸？
天灾，天灾。
嗯，
就是那个，因为小学就是有春游。
嗯，
因为我反正那个时候小学春游啊，就是第二天是。就是比如今天是礼拜三，说那个我们明天学校组织春游啊，大家明天就准备就带吃的来嘛。然后但是如果下雨的话，就是自动你看下雨就是照常上课。
嗯嗯。
然后我想天气这么好，他肯定明天春游啊。然后家庭作业没做，按理说如果春游的话，就是再隔一天上学再来教，我就可以明天春游完再做。我就
想的挺好啊，
我就没做。结果你妈一早起来下雨了。
哈哈哈哈。
就下雨了，下雨，但是我觉得这雨肯定停，有机会，我先把吃的背到那个教室去，就万一雨停了，就早上你去嘛，到差不多九点什么大家出发，雨停了就照常的春游，我就背着吃的去了。
结果
可能那天老师心情也不好，说今天那个春游取消，因为下雨，说大家先把作业交了。我操，当时我就慌了。后来我也想，我说老师，我那个背着吃的来，我以为雨会停，后来发现全班大概有五个倒霉蛋跟我一样。后来就说你作业到底做没做，就老师那种很严肃的，因为你那个时候年纪小心理素质很差嘛，就是真没做，就以为要春游，老师就那种义正言辞的说，你们不能因为要春游就不做，即使今天要春游，那是昨天晚上的作业，你们也应该把它做了，交是后天交，但你也该昨天晚上做。然后由于好像是大家有的都带着吃的又带着作业来嘛，就是两手准备好，多人是、嗯、后来到了中午的时候该回家吃饭，然后老师说那个没做作业的今天中午不许回家吃饭、
啊、
就是不让吃饭。
那这有点过分了，
就是比如是十一点半放学，然后在一点半还是两点再上学吧，中学两学，说你们就在那个教室把作业给补了，补十遍
啊，
就是那作业抄十，就做一遍再抄九遍。
这体，我觉得他有点是
算是变相的体罚，就有点那个杀鸡儆猴的。
现在老师可不敢这么干了，
真是。而且我觉得你这老师应该是他是一个倒霉蛋儿。
他是不是自己心里那天也不高兴？
估计也不高兴。今天本来不用上课了是吧？
嗯，要不就是自己跟家录完视频发现没录上，
有可能在家那个直播呢。
对，
被网管封了。然后反正就是到中午的时候其实雨也停了，然后你不能回家嘛，他们有的就打电话跟家里说那个什么什么，因为什么原因老师说了，那我就准备，就好像我记得我就没跟家里说，就假装就是春游了，中午就不回去了嘛。
天
哪。然后在中午在那个教室抄了十遍作业，到但是那实在是太多了，就根本抄不完，下午反正又被骂了一顿，就是那时候我印象比较深，我觉得这就是天灾。
倒霉，
哎，
反正那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就是一直是那种成绩挺好的，
嗯
嗯，
就是
我哪受过这，
就没有受过什么
这
种亏，对，想不到就是一场雨让我
一场大雨，
嗯，
什么
世界所谓无言，
什么打碎了我的篮球梦，
那一天你哭得很狼狈，
主要是后来好像中午还有一岁的
啊。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不能中午不能那个回家嘛，但是饿呀，你小孩的时候肯定饿。
嗯、
然后中午好像在学校门口买了那种类似于打包的塑料袋装回来吃的，然后吃完之后就是在学校小孩嘛，就往那个教学楼从窗户我们在四楼往外一扔，把袋子扔出去了。
嗯，
结果到下午上课的时候，老师也来说检查作业的时候，突然楼下来人了，找我们教室说你们是不是中午谁往楼下扔东西了？你们知道那种平房是那种瓦片房吗？
哦，那一砸就漏的呀？
不是，那没有砸，是那个瓦片房它要采光，它有的瓦是那种透明的玻璃的，是亮叫亮瓦吧，就是为了屋里采光。说那塑料袋扔下去正好很精准的掉在了人家亮瓦上，给人那个瓦那个挡光挡住了，然后上来找，然后说中午试试谁谁谁在谁往下面扔东西。又被骂了一顿，
心理素质差又承认了。
对，那只有那教学楼中午学校没人了，他就是中午那个时候扔的，就那栋楼只有我们那教室有我们那几个人在，至于好像是谁扔的我觉得应该是搞不清，因为好像都往下面扔了、哦、反正这账又算到我们头上，就一直衰那种。
哦，
你这应该是要触底反弹了，
老倒霉道了。
你真是就连续倒两个霉。
然后呢，怎么发泄的，怎么调整？
好像就打手心那种呀、啊，老师体罚呀、啊，我们那时候小学都是。
你被罚完，你心里也一肚子火，你怎么消解这个情绪啊？
哭吧，偷偷的。
哦。
但是好像也没哭，就是那种也发泄不出去，
哭
认了。
小孩一般就是这种遇到倒霉就是哭吧，正常。
我哎，你要就是先不说倒霉啊，说一下遇见倒霉事儿伤心之后怎么消解情绪。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那阵儿都青春期，班里同学流行过一阵儿砸玻璃，
砸什么玻璃啊？
砸
哪玻璃啊？
那你说吧，
没事，你先说。
就是其实现在想想挺危险的，就是那个教学楼，
嗯，
它不有那个窗户吗？
嗯，
只要有那个就是窗户，就是有那种可能早恋被抓了，或者请家长，反正有那种班里那种小不良，就是那种特别气的，那么很。
哦，觉得巨帅当时。
哎，对喽，
砸碎是吧？
对，然后、
哦、就是教学楼的玻璃是吧？
对，就是，而且你要是拿东西手里有个设备砸就没样了，就得拿拳头棒、
嗯、
打那玻璃。
哦，
然后
那手流血吗？
流血
就得流血。
对，哇，真的很危险。我记得就是这个东西就像流感一样，一般人有人做了之后，接下来那一个月就感觉、
嗯。
每个班都会出来俩，然后我印象特别深，我初中的班长跟我关系不错，然后他跟别的班的女同学早恋被抓了，然后一个人气不过跟我说，哎，苏有哲，咱们那个厕所那个你陪我待会儿，我说啊，然后我就跟他去了，他在厕所就
把你眼镜给敲了，
我干
一拳眼镜给你干碎了，说白山我去，
然后我眼睛也青了，然后在厕所里辗转反侧，然后突然一下，我说你有事儿没事，我撤了，然后我转身要出厕所嘛，就听声砰一声，然后我一回头那个玻璃碎了，然后他手全是血，然后就出去了，然后班主人就进医院了，那个还挺危险的，因为拿手弄嘛，然后就要缝很多针，
嗯、
然后就进医院，而且更危险是二楼的玻璃，
哦，
然后
掉下来呀、啊。
对，一楼就是操场，
哦，
然后所以这事儿就挺严肃处理的，然后老师就抓着我训话，我说训我，他问我厕所里发生了什么，我说没啥，
我拉屎什么都不知道，粑粑。
然后给我训了一遍，反正当时就特别多，而且那个要以打流血去医院缝了个针为荣的感觉。
你当时是不是觉得巨帅？
我也砸过一次，但是我手没破。
那白砸了
啊。你也砸过呀、啊、
没有没有，我刚刚其实说衰的事情我都没想起来，然后现在就是 满脑子都是小时候经历的那种觉得很衰的事情。第一个就是那个说到砸玻璃，我想起来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然后我们班几个同学，应该五六个同学吧，我们组织了一个捉鬼小队，
听着就死。
然后我们那个小队其实就是工作分配是比较就很正规的一个小队，
比咱们公司正规。
就是那种有些人是要出去去到各个地方去观察的，像是观察员，还有一个记录员，我们还有一个小组长那种。然后我当时就是观察员嘛，当时就是给我另外一个记录员，我们两个人分配了个任务，因为我们是每天他其实任务还比较繁忙，就是要去到各种地方，然后观察他的那些天空的那些云朵的形状啊，然后楼上面掉的瓦片的形状，看看它有没有什么奇形怪状的，像是被鬼附体了啊，这个
有没有异象是吧？
对，我们要去分析这些。
这多大？初中？
小学。然后有一天，
初中玩的更狠。
给我跟我那朋友，我们俩因为是一个小区的，然后给我们分配的任务就是，因为我们小区离我们小学很近，它刚好有一个危房是连着的，就是它又属于我们小学，然后又是在我们小区里面，这样子就一堵墙。然后他给我们分配的任务就是要去看看那个危房有没有什么那个恐怖的事情。然后差不多中午午休，我们吃完饭从家出来，我就说那我们去看看那个危房吧。然后就觉得我们当时就觉得我们现在是在干一个大事业，就要认真一点。然后我就提议说，要不我们把那个窗户给它砸了，看看里面有什么。然后
大事业吧，
就要很专业啊。然后我跟我那朋友，我们俩都是女的，然后就到那个危房前面。
女的砸玻璃挺牛逼的，现在被人拍到肯定会投稿给麦朵Junior。
就开始，
而且是小学生，
就开始拿那个砖头开始砸那个玻璃，然后砸了差不多三四下的时候，
没砸一下，没砸破，
没砸破。那确实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危房，
我们中国的玻璃质量就是好。
确实好，
那个曹德旺是吧。
然后砸了三四下的时候，它就稍微碎了一点，然后我们就觉得哇，这个很大的一个那个什么，就被鼓励激励到了，我们就使劲砸。然后这会儿就突然跑来一个保安，就一顿喊我们，他手上还拿，因为小时候是不是都要拿着那个电棒啊？
啊，保安配那个电棍
的，那个没有电的，
哦、
没有电的，橡胶的。
他就拿着那个就跑过来了。
有，我爸以前在保卫科的时候，最早就有那个滋滋滋有电，我还玩呢。
然后他就跑过来，然后就把我们俩抓住了，就说你们从哪来的，什么什么，你在这干什么？然后就说我们是贼，就说我们是小偷什么的。然后当时其实他那个保安他认识我们，
小学女生小偷也挺狂的。
他其实认识我们，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爸妈上班的那个家属院里面，所以大家都认识。然后他就说现在就立马要什么告诉校长，然后让你爸妈什么把你爸妈辞了，让他们下岗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巨害怕，因为我觉得我要是
天塌了是吧，
对，我觉得我被抓了没事，但我爸妈要是因为这件事失业了，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哇，我当时就在那边哭，然后就跟他求饶，就说对不起什么的，这件事就挺衰吧。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很好笑。后来我忘了，反正他不知道怎么把我们放了，然后我们俩就同时从那个捉鬼小队里面
退队了。
退队了。
这几个人啊，这个小队
五六个人吧，每天都要开会，就是放学还要留下来开会那种。
感觉比咱们公司的更近。
严格多了。然后第二件啊、哎、这件事确实挺衰的、
哎、但是感觉好像很多这种说倒霉啊，虽很多自己作的
自作自受，
对，
该
就还是人祸。
你这人祸不是天灾，
对，天灾还是挺少的。
第二件事还是人祸，
也是人祸。
说出来我们批判一下。
这个真的很倒霉。这件事情是我们班当时小学有一个男生，他就是有一点，就他脑子有一点不正常，这个是全校都知道的。但是他就是不是都说这种可能有一些缺陷的人他在某一方面就会很擅长吗？那个男生他当时就是画画很厉害。
哦，
对，
说我的
蚯蚓、哦、
小学同学。然后 他当时就是我们就很爱跟他玩，因为小可能自己也不懂事儿，然后就很爱
欺负他，
捉弄他嘛，是
捉弄他，
捉弄
不是欺负他一个男生。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当时好像就是流行铠甲勇士吧，然后我们就会跟那个男生说，哎，你变身铠甲勇士然后追我们吧，然后他就会巨开心。然后有一次体育课的时候，他就开始变身铠甲勇士，然后我们就在
他所玩的都是这种中二的是吧
然后我们就在跑，然后当时哦，那次好像我没参加这个游戏，我就是在一个楼梯上面站着，然后就突然听到有个人，就是那个男生的声音，因为可能离地面有差不多六七个台阶，反正挺高的。然后那男生突然就叫我名字，就说某某某，八路军抓住你了，然后就把自己一扑，就直接扑到我身上，我们俩直接就是从六七层一起
滚下来的。
对、
哦、你是一个围观群众是吗？本来
对，我真的就是一个冤大头，然后他直接就是砸在了我身上。
没问题，八路军勇斗铠甲勇士是吧？铠甲什么？
铠甲勇士。
铠甲勇士。
然后对，反正我们当时就爱跟他这样玩，但这件事当时我脸上还摔了个那种摔了很大的一个疤，他当时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吧。对，
哎呀，但这也不完全算人祸了，这他旁观嘛，艾瑞斯。
对，不要看热闹啊！
真是，
季老师有什么衰的？
我说一最简单的、最大家最常见的天灾吧，真正的天也不是，就是飞机延误。
嗯，
你们都遇上过那种整宿整宿延误的吗？
我遇上过呀，我在机场睡过通宵的凳子上。
我那次是我忘了是从哪儿飞北京啊，反正是。
哦，我知道降落石家庄那次是吗？
对，本来就延误了巨久，反正没有整宿，反正延误了这也得有八个小时吧那回。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比较早年，就是怎么说，就是坐飞机的同行的这个伙伴们啊，都是大叔还有大妈那种，好多就中年人，他们好多不能理解飞机为什么要延误这么久，为什么要我们等，
就跟地勤骂起来是吧？
对，怎么不给我们盒饭，不给我们安排住宿、哦，什么就是他们那种开始维权你知道吗、
嗯、
然后就一堆人上去，尤其有那么一两个带头的嚣张的上去就是指责人家地勤工作人员，然后全围上去了，
因为那是雷雨是吧，我记得
就是那种，对、嗯、类似那种雷电雷雨什么的，就确实走不了嘛，就是航空人家有规定、
嗯、
就是这种危险肯定是不能飞。
你觉得是天灾、
就是、
大爷大妈觉得事在人为是吧
对，就是当时可能还没那么，就是大家可能对飞行什么这些概念还没那么强，嗯，而且那年代都就是比较久远了。然后后来反正就是左等右等，后来又给弄到飞机上去，弄到飞机上去都坐下还是不飞，怎么都不飞，就是因为整个机场的都在延误嘛。这种延误最多的有延误四十多小时的，
嗯。
嗯，这很正常，就是天气原因，就包括国外有什么或者国内有那种什么大雪，突然大雪什么那种，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然后就大概可能等了八个小时还是十个小时吧，最后终于飞了。然后飞一半又可能又遇上雷电了还是怎么了，然后就不行，就一个是颠簸，还有一个就是飞行员后来就广播嘛，就说我们可能落不了地，现在可能要折返或者什么。然后过了一会儿又说，哎，我们准备备降到石家庄吧还是哪，好像
是，我记得是石家庄
然后就备降到石家庄，就直接这已经天亮了那个时候。然后他就真的是被迫不得已后来给我落石家庄去了。
我印象很深，因为第二天好像去上班，因为我知道他坐飞机回来嘛，
嗯，
后来发现是坐大巴回来，说从石家庄坐大巴回的北京。
就好像大巴又临时调的吧，这种大巴又不够还是怎么的，就是我忘了我是站着回来的还是坐着回来的。
哇，
反正巨苦，熬了可能就是头天下午的飞机，明明的就是结果第二天等于早上才上的大巴，然后可能基本上到了上班的点儿， 因为编辑上班晚嘛，哎，大家来了，我也来了，
刚从大巴过来，
巨牛逼。
等
当时金老师什么心态呀？
我，就是我现在我自己印象最深的这种的痛苦，还真不是来自于等待或者什么，当然那种很烦，但是我是看身边的人那种烦，
哦、
就是那种我操。就是那种大爷大妈那是叨逼叨叨逼叨
脑袋大，
然后他们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然后关键是嘴不停，
嗯，
就是一直在那叨逼叨，也不怎么那么能说。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倒霉这个事情遇碰上了、
嗯、
就是身边的人决定
他会影响你的情绪。
对你像今天这个，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情绪比较稳定我也就是说遇我自己在我不就砸相机那种，
嗯，
也就没有这个事儿。但是如果说今天
都有破防了，在那儿
骂街了、摔东西了，我觉得别人也就跟着一块儿。就我觉得我反正很容易被这种情绪，
我觉得
带着走吧。
可能要是但凡有一个人很急，情绪崩溃，
嗯、
可能刚刚的氛围就会
就很容易影响。这种时候就特别容易被传染。
嗯，
哎呀，
确实，反正我就那回。就是真是印象挺深。然后这几年我因为我也还是经常坐飞机嘛，就是我会一个是稍微在夏天就是频繁雷雨的时候，我会尽可能对选择高铁，
嗯，
然后或者就是遇上这种延误的，就是我发现大家也都成熟多了，就是那个乘客呀好像比以前理智的多了，很少有人再上去跟那个地勤工作组跟那干仗吵架什么的，
必须要飞。
对，他们好像也都相对成熟一点了。嗯，
还有啥？
就是这种天气出行的这种，真是有时候，
嗯，
感觉也不能完全。我还有一次是在南京开会，然后因为南京我们开会，其实去那个南京南站吧，应该是坐高铁，那时候
对
北京其实就20分钟。我因为我习惯了就这种那个出行的时间安排嘛，就比如是8点的那个高铁，我一般就7点才出门，因为到的很快，然后你又弄那些。结果有一次，我比如也是8点的，我7点起来，发现外面在下暴雨，然后一下暴雨就是叫不着车那种。
哦，这个我有时是觉得让我挺生气的。
然后叫上车了之后，因为暴雨的话一般都会堵车。
对，
结果比如是8点的火车，我到8:50到那个南站门口就疯狂往里跑，然后极限的就是过安检什么狂跑跑跑跑，因为我本身那个比人不善于奔跑，
腰不太好，
那时候还行，但是也不善于奔跑。然后跑到那个就是检票口那个地方，我远远的看见那个包关下来，然后到那边，我说，他说那种，他说不好意思，他说那个我们检票口关闭了，就是我就提起在早个30秒估计都进去了，就那种我操，你最后一线希望看见他，前面还有人远远的看见进去，然后说不能进了，因为那个规定多少分钟就是不能进了，这种是最崩溃的。然后尤其是后来又去改签，又改签的人。就是还在那个什么排队，反正我大概是8点到的，改签到了一个类似于12点的吧，我就在那个火车站又坐了4个小时，反正就是这种吧，一般你一整天的计划就乱掉了，反正就是很衰的这种。
我感觉很多这种天灾这种其实是以前就想着所有事情按部就班的那种，就是也不会想一个就是 plan B 这种感觉，就是你想了一个这种感觉能好一些。
尤其是这种，因为那时候我每个月都去南京嘛，就是你习惯性的就是这种，比如几点的我提前多久，就你不会想这个，你都形成习惯了。像你如果第一次或者就偶尔去什么地方旅游，你还会看看天气啊什么的这些，我就是一觉起来风云突变，
雷雨季没办法这种。
嗯，我还想到一岁的，我是不是之前讲过，就我之前上初中的时候早恋
啊，那好像没讲过。
不是早恋，就是那种你就怕被那个家长逮到呀。
嗯
哦，
那我就是第一次早恋啊，在我初恋的第一天的第一个晚上，就被熟人逮住了。我
说
过，有一次聊自行车的时候，我记得，
哎，对对。
我还专门借了一自行车嘛，我说那个晚上我那个载你回去，就坐在后座。 结果刚骑出学校没多远就打招叫我。
行了别说了，大家都听过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跟我类似的故事，是我另外一个同学，就一直是那种就是
碎碎的，
也不是碎碎的，就是那种成绩比较好，也那个中学也不早恋那种。
嗯，
然后他又是一个那种胖胖的，就跟我们关系很好，老一起打球什么，就性格比较好，也开朗那种，跟大家关系都很好。
嗯，
然后也是我们都读到高一了，好像高一的时候，因为我们初中也是同学，高一的同学，他就一直就是也没有谈过恋爱，大家也不会觉得他会早恋那种。突然有一天，他在学校门口骑车，骑着骑着，就是班上有那种就是那种叫现在叫艺人那种女同学，也是一胖子。
嗯，
不是说我不是对人家身材还有那个偏见，就说两个胖胖的那个，他骑着骑着说，哎，他说我今天去哪边更好，就跟你顺路，你载我吧，直接就跳上车了。然后就是一个胖男孩跟一胖女孩就呱呱呱呱骑着一个破自行车在骑，然后最牛逼的是被他爸的朋友看见了。
哦，
然后就是在学校门口两人就骑那种，那时候自行车质量也不怎么好。就嘎嘎嘎，他也就是那种，就骑上你说女孩说你载我一下，就是那种也是那种大大方方的那种，就大家都是同学，
搂着腰吗？
对，也没有搂腰，应该就坐在后面，但是都是那种侧坐的嘛，女孩坐车。
哦，
就你想画面还
挺
浪漫的，
挺厉害的，你这么往上一撞，这个劲儿，我觉得很容易给撞。
对，俩人那时候加起来应该就得有250斤以上了，就还是高中生啊。
嗯，
然后就加骑，然后最牛逼的是。这不好拒绝嘛，也就一直骑着走。后来下午还跟我们说呢，最后牛逼过了多少天，说他有一天他爸突然问他，
嗯，
因为他们家里好像也是比较那种开明，说，哎，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啊，他说我没有啊。同学说他爸好像说你不要骗我，他说那天哪个叔叔在门口看见你，在你们班那个有点胖的女孩，跟就是意思是跟你身材差不多的。他说我操，没有。反正就是这种说不清楚的。
但这没往倒霉的那个，
对，这还挺可爱的，其实你现在想起来。
对，
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那种就是大家会现在说肯定有点不合适，就是但是你在学生时代，大家就是那种非常的以貌取人，说你还在那个谁谁谁，我操，大家都嘲笑他。
我觉得大家会起哄一下，
一些起哄，但是不是那种恶意的。
对对 对，
但就是会一直被人嘲笑嘛。
但是总比那种就是不太开放的父母，就是说，哎，你怎么早恋？就把
直接回来先挨一巴掌是吧？
对对对，这种我觉得要好很多。这种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个乐，但你想回去，你是不是啊？
你直接把莫名其妙没有说还嘴硬，啪又是一巴掌是吧？
哦，也挺好笑的。
但这种衰好多是，我觉得学生在来自于被冤枉那种。你们有被冤枉吗？那种衰？我有一个那个印象非常深的衰的，就夏天的时候，那时候，
嗯，
就是夏天，有时候家里其实就开风扇不开空调，
嗯，
然后我记得是暑假，应该我也上初中什么的了，然后我在家里，就是你那个时候就精力旺盛，比如你从那个客厅跑到去卧室都跑着去的，啪啪啪啪啪，然后在家看电视，然后暑假的时候，然后大概到了9点多10点吧。我反正是在自己卧室弄什么东西，又一会儿跑过来看一下电视，我就跑，然后就有流一身汗，
嗯，
然后就是突然我妈回来了，我在这儿喘气呢，她说，哎，她说你今天是不是出去什么？我说我没出门今天，她说行，然后就是意思是不用说，我都知道，你说没出就没出，她说你不要把我意思就是你不要把我当傻子，就你这满头大汗的。我靠！当时我都
越想解释了。
对，我说真没出去。他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就那种我操，就是你觉得就无法说清，因为家里也没有监控，他就看你喘着气，衣服也是那满头大汗的，就当时就有点崩溃。
哦，你说这种被误会，我
这是真就是虽然我就在家里，就是火力旺啊。
不是你跟家跑啥？你这
对说你待在家里怎么出一身汗呀？就是那种意思。
但是你这么说我也有一个，应该是高中吧，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好像干什么我忘了，就是好像是我脖子上被蚊子咬了个包还是怎么回事，然后我那还是那阵儿有一个手痒痒，有习惯就是一直捏脖子，就这么捏这一块皮，
种上草莓了是吧？
对，就是给捏红了，但是那种捏的红我觉得跟那个你 谈恋爱就是种草莓那个完全是两种概念。
那我没有研究，不太了解。
被谁也逮了？
被我爸呀。然后有天去超市，
哦，你爸还管这个？
没有，就是我们一家子去超市，然后我妈就是那种说，
哦，
你脖子怎么？我妈是那种好像就是关心，觉得你怕过敏啊，
哦，
或者是被蚊，哦。然后我爸在说什么蚊，那个
都懂，
就那种。我说我就不是，哎，我妈那种，哎，
你爸说，哎，老子都知道，你看我脖子上也有。
反正我爸就是那种。就是也没有要教育我，但就是想看，看个乐，
就意思懂。
哎，对，虽然我那个时候就是也早恋，就是，但是我觉得我要真早恋被这么抓，我也不会说什么。但是尤其是被误会的，我就更想解释。然后我一解释，我爸就那，你，哎，肯定是哪个小女孩。然后我说这，哎呀，这种确实，
嗯，
越描越黑。
但是每次别人。一说这会我会更生气，就是本来不生气我会生气一些，就是越描越黑这种。
就尤其是在家长面前，你老觉得他不信任你吗？就因为家长我觉得很自然的判断就是老子见得多了，你这肯定是什么样的。是吧？二次经历过这种两性尴尬吗？就是那种，
这是能聊的吗？
对呀，啊，
这是不付费能听的吗？
可以听一听。
那就
我想想，
那就想完之后说到一半突然停，哎，预知后事如何？
你说这个，我有那个经验
啊，
就是也是脖子上种草莓，
哎呦，
因为以前老是那个喝酒嘛，喝多读，
哦，
大学或者就是读书的时候，
嗯，
好给身边人种一个，
对，我老给别人种，
哎呦，
就一桌，就比如你在，金老师在，
我操，
夸夸夸一通亲，
使不得呀。
然后反正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喝多了，大家就种，我脖子上整个是一圈是满的那种，就但后来有一次是，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大概是2019年吧还是哪年我忘记了，反正是跟我之前在美国的同学正好都在曼谷晚上出去喝酒，
嗯嗯，
喝多了他给我脖子上亲了一个，
呦，
然后我没注意，第二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因为那个时候就你还有那种比较亲密的女性朋友，还说那个晚上我说喝多了，那个我说那比如是什么先睡了什么，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操，我脖子这有一个怎么办？因为这要解释，因为已经隔夜了，你解释不清楚了。你要解释就当天晚上解释嘛，是吧？这种，我说这怎么办？我操！后来我给同学叫过来，我说咱们找一灯光昏暗的酒廊那个走廊的位置，就看不出白天晚上。我说你就装作喝多了躺在我的肩膀上，咱们补拍一张。后来我发过去，我说我操，我说我早上起来翻一个，还翻手机昨晚照片，啊，走廊给我亲了，就虽然不然这种回去你说不清楚啊，
你在怕什么？
真正的越描越
黑。不是你说你怕不怕这种？如果你看到你回去，你说哎那个都是那个谁谁给我，这种你这种事情，我觉得你如果不及时的说，就是解释不清楚的，你觉得呢？
但我感觉。如果主动说然后又拿出证据，这样
也很假，
会让我觉得
那这种怎么办呀，这种就是说不清楚了呀，
老子今天就让男的给亲了。
怎么了？
直说呀。
对呀，
啊，
但这种
我
感觉
是不
是，
我觉得单身就都好说，就是啊，这个状况放在我这儿，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其实。
哎，我给你们说一个，就是那种真正极致衰的啊，但是不是经历，是就有一天秋英也在现场，大概是2021年的还是2020年底的某一个晚上，我们去那个 LeBron 就是去夜店嘛，
我操，我知道，
想起来，然后有我，有蝌蚪，有大飞，还有 Jimmy 好像也在，
力王，
啊，
还有力王，就一堆人从 LeBron 出来，完了之后就走的比较早，大概11点就散了，然后散了之后我们说再喝点啤酒，就去那个 Tap House， 以前我们老去在闪康里喝啤酒那
透透，
然后除了我跟蝌蚪吧，好像其他几个就大飞好像跟 Jimmy 都带着女伴呢还，
哦，
然后就坐在一桌聊聊聊，我说着说着我就把二郎腿一翘起来，我一看我穿的匡威啊，高帮的，就那个匡威前面不是那种塑胶头吗，怎么沾着一乳贴，就那乳贴还在那个上面就立着的，我说我操，我说我怎么沾一乳贴，
结果是
不知道，肯定就是在那个夜店里什么人太多，
哦，
谁掉了，正好粘在我鞋上面，因为那个东西完全没知觉，
哦，
加上你又喝了酒， 然后我还想，还好我是单身。后来我就在现场啊，就比如有他们带着女伴，就比如我们派，我说哎，我说如果比如是他这样回去告诉你是去夜店不小心沾上，你信吗？我说这个确实是很难相信。
但好，我觉得好像比较容易相信，其实
怎么会
夜店嘛？
对啊，
就你喝多了回去什么的，早上一就比如你住在一起也好，或者是你第二天女朋友来也好，一看你鞋上有些乳贴，说你这是怎么回事？
粘在衣服上啥的还有点，但是
对
鞋上
我觉得能，但
我不知道、啊、
女生怎么看这
个？我觉得好像。
能理解，
对，能接受，就他说什么就会相信那种。
但是
取决于这个人这怎么样了。如果是我说，大家都不信。
但是咱们俩好像说岔了、嗯。我以为你要说是那个，咱们去LeBron，然后那个飞哥说，那个走，这LeBron自己地盘，不用低头进就行。结果保安不认识，
对对对，换保安了，
对对，然后全就是
给拦外边了，
对，拦外边，然后怎么看、嗯？然后最后好像又叫人下来，然后就。感觉那个有点、
哦、没面儿，
没面儿，也是衰，
对对，
就带着一帮兄弟说没事，就今天晚上咱们照样进，都认识。
对，然后一去发现，哎，换保安了。
对，说那个你们开卡才能上。
对对对，就那种，
得。
但这种倒没那么倒霉嘛。
嗯，
反正我是想，就粘乳贴那是挺牛逼的。如果我想，如果我不是单身。如果我是那个回去之后被发现，如果就比如当面质问我，我一回家一同学说你鞋上什么东西，我操，我肯定慌了。我说
对，
我没有啊，我不是我这样。
倒确实是，我想想我自己要遇上这种情况，应该也挺
心虚了
啊。你会心虚吗？这种回去鞋一脱，
没问题啊。
而且你自己没看到，是被看到的那种。
不是和以前肯定心虚，嗯，
现在。
现在我
心理素质好了，
不是现在我从良了，我心虚什么呀？
不去夜店了。
对呀、啊，我不心虚了，现在从良了。
我想到一个关于草莓的，也是在初中时候吧。然后我就是不是就是我、
嗯、
我很爱被蚊子叮，然后叮完之后它就会很容易发红、
嗯，
然后发脓那种。然后有一天也是我脖子被叮了三个包。之后我就去学，因为我当时都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就不知道什么种草莓这些东西。然后我就去学校，刚开始还好，白天还好，但是后来可能从中午到下午的时候，我就看到就很多男生就会、
哦，
我就感觉他们就是会嘀咕两句，然后就到我前面就看一下我的脖子，
哦、
然后什么什么说草莓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以为草莓就是像是某种像水痘啊什么，就那种名字。
哦嗯，
然后我也没当回事，我当时心态巨好巨稳，然后但我就看到就反正就是没过一会儿就有男的过来围观，然后晚上回去我就想着那草莓到底是啥哪种痘呢，就要怎么治啥的，然后我就百度一搜，懂了，就我当时才知道，
好像就是上初中高中男生就是这种，
现在
你不能，他们就是会懂得比女生多，
你不能说是恶臭吧，但是现在放到网络肯定觉得这都是恶臭。
对，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
那种，
对，就是有点怎么说，就开玩笑，有点猥琐没有一点没轻没重的，
对对 对, 对、
嗯，
而且那时候经常有那种什么给女生岔哭了什么的，
是是
是吧？
哦，你说这我想起来，就是我小学的一件事，就是小学六年级吧，大概是，然后班里有一个女生，就是当时还挺喜欢的，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那个年纪不懂得怎么去表示自己喜欢一个女生，
嗯、
就用那种反过来的方式引起她的注意，
对对 对, 对，
直接一拳给她眼镜干碎了。
不是，就是哎，我播客里好像讲过，就是那有天放学吧，中午。那个补习放学，然后那个女生过去，我就拍她后脑勺一下。
哦，我以为你拍的是
这种。
对，就是小人拍完之后，我觉得没啥。然后我觉得可能那姑娘那两天气儿可能也不顺乎，因为往常逗一逗没事儿的这种关系还不错。这那天回头骂了我一句，然后告老师又告爸妈的
啊，
然后。当天我爸接我，我爸老师直接把我爸给叫上，当面请家长，然后说完这事儿又说我学习，然后我爸一下就火了，给我来个飞踹那种。 我操，我在这儿边我边跑边哭，我爸就在边上踹，
在追着打是吧？
倒也没有，就是我爸踹，我就想办法躲嘛。
哦，你爸觉得那个脖子上有草莓很正常，但是
不是那是高中的
事，哦，那高中了哦，
不一样。反正就当时我就觉得，我觉得我挺冤的，就是，但现在想想是我挺缺心眼的那种感觉。
哎，你说这个，我又想到一个，也是学生时期，初中时期就衰的，就那个时候，我读初中的时候，那个属于就是那个时候男生看那种武侠小说的热潮的末期。
哦，不是黄色小说啊？
有点关系，就那个都是看武侠小说，就是什么看金庸、古龙什么都看嘛。
嗯，
其实那个是在我们再大一些的看的。就是到我们那届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人看武侠小说，但还是有人看，有那种特别精通这些的就开始自己写
啊，
就那种特别有文采，我操，写的巨好，但他的主角是我们他们就不他不是我们班的
哦，
是他们班上一女的，就是那种就每个班上都有那种比较遭人就遭人厌的那种女孩，就是那种爱惹事爱就是有点在社会上那种混的那种女生嘛，但是你现在放在现在这种舆论环境下肯定也是有点不尊重女生了，那女主角就是那女的，
嗯，
然后她写的是那个色情小说，嗯，
是吗？那割了
不是大她大概的那个故事的那个主旨就是这那就那女同学是一女侠，就用那种方式给那江湖上的大侠们都给驯服了，就给男的都驯服，就是他都用的那种武侠的那种文笔，就是什么什么，就是只见他什么姿势一转，直捣黄龙，反正就是这种，我操，就是什么，而且
行，打住了，打住了，
不是，
咱们号还要呢，
不是写的这，你现在想写的真是太好了，主要是他还点到为止，就是一转就哎这一章完了。然后就下一个礼拜他接着写了再传给我们，他都写在一个那种大的笔记本里，
哎，
就传全整个年级都在传阅，
哎，天赋，
哦，对，上回说到就某比如上回说到啊，蝌蚪一个姿势扭乾坤，这只见他的时候又开始写，然后有一天晚上就上晚自习，正好那个本子又传到我这里了，那又更新了，
被那女生
不是他不是我们班的，
被老师拿走了，
我正在看呢，我看的我操太逗了，看这在笑得抖，突然我一转旁边那个后面那个玻璃年级组长正在巡视晚自习，直接进来给我逮住了，把那个本子拿出来，
我操这太恶劣了，
这种怎么办，
太恶劣了，直接给家长叫来了，就说就是他说你看这个，他一看这叫笔记吗，这不是你写的，他说你说这是谁写的，
然后你又被
他说这个女同学，因为里边都是实名制的，
我操，
就里边的男的都是配角，女主角不包括，就是
我操，
就是女的是实名制，男的都是学校就是年纪上比较有名的几个就不读书的混混什么的，说这都是谁谁谁，他说我都认识，但这个是谁写的，到底是谁写，但其实这好像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是俩人合著的，
哎，
就是一人写一章节那种连着写，我操，就跟当时那个金庸跟倪匡，就最后他们写那个什么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倪匡写的吗？还是谁？
嗯，
反正就是这种类似的，就是非常的写的非常好。
两大才子，
对，两大才子合著，
然后呢？
然后就已经晚上10点半了，好像我就是不说，然后给我爸叫来。
哇，你挺讲义气的。
不是这种没法说，你说了，妈的，那是你的责任。人家写那么好，只是偷偷的传阅，结果你给逮住了，你给人全拱出来，
告密了。
那他就肯定，我觉得后果严重。但是我只是一个看的人，
太讲义气了。
但是就你怎么、
就是、打死我也不说，
对，就是打死我也不说。你怎么处分我？我只是一个看这个的。但是你写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
嗯、
你给人就是那种女同学写成那样了。
那你属于知情不报者。这个
知情不报，那也是那样。那后来我你就硬不说，你停我课也行。就是，但是如果真的你一旦说，就写这俩人，就以后我觉得有可能就是那种记大过或者开除什么的。
是啊，
但你不说，这个可能就是警告什么还能接受，反正就是最后也没说
啊。
但就是被逮住了嘛，那个就传阅了那么久了，这都写了好像一两个月了，最后在我手上被逮住了，然后以至于这部小说就流产了。停更了，因为那时候都是手写版，就真是纯手写的，
就也没有个底稿。
对，
真牛逼，
就孤本，
但是
失传了。
但是我发现这种事儿、
不是现在我还怀念呢，那要是写完了得多牛逼啊！
但
虽然那就是谴责这种行为啊，现在我长大了，我知道那是不对的。
但也有可能烂尾啊，这种事情我跟您说。但是不管怎样，我发现好像风水轮流转吧。那个李哥那个时候上学是有男生这么写，我高中记得好像女生里传过男生的，但是是那种就是
女的写的男的，
对，但是是那种 BL 小说。
我操！
你们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不会把你跟你哥写在一起吧？
我干你！开心了是吧？
说来这有点想看。
我看
耽美小说，
耽美，对，
我靠
BL
牛逼了，
同人，好多女的爱看那个，就好这口的巨多，
对的，特别多。
是当时
腐女是吧？
对对，腐女，
对对对。
二S 看这种吗？
看这种电影
啊？
哦，但是你看的都是那种美少年组合的是吧？
嗯。
比如是这主角是我跟乐俊能看吗？
操！那你问
不便不回答了啊，你继续吧。
耽美
没啥继续的，反正就那阵儿我就想说一下，好像传过，然后有个
你们会看吗？
我不可
能，男的不可能看这种吧？
是吗？
就是完全抵触，
直男不可能看，
所以只有女生爱看呀。
我觉得好像这种小说是不是连 gay 也不喜欢看吧？
这我真不知道，
感觉是只有女生。
我感觉好像
我读书的时候，周围都是女生在看，
是服务于极小众的侄女。我觉得好像喜欢看 BL 的都还
都是侄女是吧？
弯的吧？
嗯，
还都是直的。
对，
当然也不了解啊。但好像那阵我们学校好像是有传过，就是
你跟你哥
啊，不干你不是，就是那个开心了。
这太牛逼了！
但
李哥今晚回去开始写了。
我不会今晚回去梦到这个吧？这太恶心了！
我干你了！反正传过，但不是我跟我哥，但是那个有别的那个班里别的，就是那种应该好像是那种，现在话讲好像有点霸道总裁还是什么，就是那种学校里，
哦、霸总
就是硬把两个人写到一块儿吗？
对对对，而且就是学校里那种。叫什么校霸那种角色、
啊
哦、或者是就类似
他现实是校霸还是把他写成校霸？
现实里是校霸，然后可能
还敢写不会揍啊，
就那个
校女孩还好
对吧、
嗯、
你不可能把一女孩给打了呀，
那确实不好。
倒霉事儿，这就是
你们有厕所掉过手机吗？就掉进马桶
掉坑里了、
嗯
啊，这我没
有，没有，
没有，但我遇到很多这种。
你捡了很多手机是吧？
我看
从捡瓶子
捡瓶
进化为捡手机，这利润高。
这
没有，就
是
总遇到那种，就是班里同学说，哎，手机掉坑里了。
主要是你们读书的时候手机普及了，我读书的时候全班就我跟另外一同学俩人有手机，没什么手机那时候。
嗯，
哦，哇，这个挺操蛋的。
还有一种衰是那种新买的时尚单品，就感觉有可能是你太在意了，就特别容易妈一出门什么。我印象中我第一个那种时尚单品就当天即毁灭，就是好像是我初中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觉得戴一棒球帽巨帅，然后那个时候买了一个那个应该是我忘记了，大概是美津浓什么的吧。那时候就在那种成都的那种体育专柜里买的，觉得巨帅。然后去云南旅游，
丢了？
不是，到了云南就是那种带你吃各种小吃，那种第一次知道过桥米线这个东西。
嗯，
过桥米线就是一个巨大的盆嘛，上来一碗汤满满的，然后就是带着那个地方吃。我说这真好吃，就一看我那个眼神往上面一瞟。我的帽檐怎么也在那个过桥米线汤里，就半个帽檐就浸在里边的，就好像就第二天戴那帽子。
哦，你说这种好像我也有过，就是但我觉得我是自己租的，然后买的那个那是我第一次买 VSM 一产的那个贵的那条线，然后一件皮衣 然后当天晚上就喝花了，跟那个还没修缮过的那个脏街，
嗯，
那天外边还下雨，从酒吧出来已经喝断片了，然后在地上打滚，然后那个皮衣就在脏街的那个地上
打滚啊，养成了泥染
我干反正好像有类似，但是我你说这个吃东西我想起一个衰的也是倒霉，就是天津那个吃包子包子铺，他那个绿豆汤是免费的，你免费盛这种，然后我们高中学校后边有一个就这样的包子铺
我现在看到就你就想起 Paris 看的那小说
我什么呀
我不要看你的脸了现在
给我看然后那个就有免费绿豆汤，然后我当时就特爱占这种小便宜，我说我操这个免费的绿豆汤我一定要把里头豆子全给捞出来
连喝八碗，
然后我那个盛绿豆汤那勺就到底上慢慢的从边上舀那个汤勺，结果盛出来这张了
哇
就是我觉得我要没看见啊那蟑螂，可能那碗汤我有喝了，因为那东西沉底儿的我也看不见。但是我操、
啊，
这种我好像遇上过，但是我忘了，我就选择性遗忘了，该就巨恶心
哦。哦，你说这个，我近年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时候2019年还在北京上班的时候，在那个北京上班那楼叫什么来着？
东方美地亚
不是19年了，后来新的那个、
啊、
SKP 旁边那个
啊，华贸
哦，华贸中心，华贸下面是有一 B 一都是吃东西的，那时候是那个泰二酸菜鱼最火的时候
啊，
然后天天都得排队，
对，
然后他只最多接待四个人吧，好像超过四个人不让坐
哦，
然后有天中午大概我们是11:30就去排队，然后排到了就让同事先去拿号那种，
嗯。
然后终于排到了，然后排到他不是都是他的卖点就是所有的鱼是现做嘛，
嗯，
大概等到1点终于鱼上了，然后你知道他们端鱼上来就已经等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已经饿得不行了，
嗯，
他们把那个鱼端上，他们有个仪式，
嗯，
他们是要喊一个什么来着，那个鱼一放就是什么什么您的鱼好了之类的吧，反正要喊一个、
嗯，
就你知道胎儿那个灯光它是打那种上面一个射灯，
嗯，
就是我们好像就是四个人坐在那儿，那盆鱼刚端上来饿得不行正准备吃，他们左右各两个在那喊了一个欢迎啊什么，我们就四个人一起看着有个哥们那口水就说话喷口水，那口水嘣喷到那个里边，当时我们就脑就是当时 CPU 烧了就愣住了，他们肯定也看到，因为那个射灯打那个光、
啊、很明显，
对，那个喷出来的口水巨密，然后我有点不好意思说，然后旁边也不好，当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就是比较那个大方，就是著名的那个房产网红啊，现在的品质房东老师，
对对对，
品质房东老师就问说你这口水这我们怎么吃，然后不是主要后面那个服务员装说有吗，说有啊，那我们都看见了。我说确实好像有一份，他说那再给您再做一份吧，就在里边做了半小时，以至于后来我去他喊那个口号的时候我都躲着，因为他们有规定好像都是带那个就是他们带那种半截的那种跟口罩透明的那个东西，
半截
了，就有一个哥们没带，然后喊的最大声，就眼看着那口水飙进去，
那是他的责任，
反正又做了一份，那一份这还挺贵的，好像268还是多少，那个34人分的那个鱼啊，好像是，反正就是挺衰的。
嗯，还有吗？
有啊，
想想，
蝌蚪已经那个，
那都
先远离一会儿。
的 BL 形象已经
深入人心。
操！我那会儿看过那个，第一次看到这种是在漫画店里。真给我惊了，我以为
变成聊 BL 了是吧，现在
就是我看的好好的，我去漫画店里看看看什么灌篮高手
嗯
什么的，结果哎一翻，
我操，樱木花道跟流川枫怎么抱在一起了，
不是那个流川枫跟仙道搞在一起了
啊，对对对对，
先是这俩1v1单挑啊，还看呢，我说哎这什么时候出的这剧没看过，结果过一会儿我操 把流川枫给绑了，绑了，然后被什么铁男，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一堆那种，一堆那种流氓分子，
性侵了是吧？
就会给干了，
这能播吗？
真给我恶心坏，当时给我
快点回来了啊！他聊你呢，
不是我聊流川枫呢。给我幼小的心灵真的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个那种阴影。
能播吗？
能播能播。
能对，打那以后我就有点这个恐同，多多少少有点害怕这个。啊，
我还又想起了一个很碎的事情，
嗯、
更早。
咱们聊的是倒霉蛋啊，
不是 BL 啊？
不是这个，不是不聊你了。
嗯，
干！
我是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那个时候都是用写铅笔嘛，然后到二年级的时候，就有人开始用那个自动铅笔了，然后那时候我同桌他新买了一支那个自动铅笔，他是做成那个跟竹子一样的，一节一节的那种
下半笔，
不是，他就是外观做成竹子，跟异形一样的，
哦、
就你拿着好像拿了一根竹子在那写、哦、绿色的，然后就是自动铅笔。我说这太好看了，我说我让我妈给我买一个。我说这在哪买的，多少钱？他说在哪个，就是那时候都是百货公司嘛，然后大概是3.5块吧。我说我也要买一个，我说我今晚就要让我妈给我买。然后那天晚上就是等我妈下班就拉着就是那种学习文具用品买一个，然后我高高兴兴的第二天带着往桌子上一放。还没来得及说，哥们突然说套我笔怎么不见了，说哎呦就举手，老师说那个老师我那个纵铅笔丢了，是一个竹子什么的，我套我刚拿出来然后我记不清楚是怎么解决的了，反正老师质问了我一番，就说你是不是拿同桌笔了，我说没有，这是我那个我妈昨晚给我买的，反正就慌了那种，因为你没遇见过这种情况，就是这么巧。
但是你哥现在遇上这种事儿就很理直气壮的说，
对、
就是，
比如你有发票什么的，或者有付款记录嘛，
对对对。
那时候这种不是你是小孩，你哪说不信你可以找我妈对质什么的。但以后你说我就没有那种，当时就慌了，我靠，二年级你想，
我操，这真是我估计是我就哭了，
急哭了，
真是容易
无限，
真的太冤枉了。要是这种，
对呀、
对，但是好像后来老师还是选择相信我，可能
我觉得可能私下就
因为我的形象就是那种给人信赖感，
可能是给你妈打了电话，发现确实是
那时候没电话，我靠都。你说小学你，我又想到一个巨衰的，
操
！发生在同一间教室的门口，
怎么那么多衰事啊？
我虽事还挺多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四川就是到那种反正老下雨那种季节。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学校里，因为这种老的学校嘛，那个时候学校还没有翻新，就是自然环境比较好，有很多那种老的树。然后突然有一天我们去上学，发现那个树上那个中间位置长蘑菇了，
吃了？
不是，那个树就长蘑菇了，你也不知道什么蘑菇，但是也很高，你又够不到。然后就一帮小孩在地上，因为那个时候学校就比较乱，也有别的楼在施工，就有砖头啊、瓦片啊或者石头什么的，就开始砸那个蘑菇，大家都在砸砸砸砸砸，砸了好久了。说哎，我来，我就捡了半块砖头一砸，嘣一弹，旁边一女同学在那看，嘣掉头上，嘣给人头砸破了。
啊，砖头还是
流血了，
就半截砖头就流血了，
哦、
破了，
我操、
就哭了。然后老师就给领医务室带走。然后后来就那女同学她爸好像是那种道上混的，说要揍我。然后后来就是我妈就托人找人去跟人赔礼道歉什么的，后来反正就通过比如熟人的熟人还认识，反正就是说他爸就是那种一般这种混的爸爸就特别疼女儿那种，
所以阿姨也是道上混的，
没有没有，就是给人登门道歉啊，提着水果那种，就是也说也是无意的什么的，反正就是也接受道歉，就是心里很不爽，
这个真的碎。
谁心里很不爽？
就他爸肯定心里很不爽。就是你是一个成年人嘛，虽然我是混的，但是你不可能给小孩揍一顿嘛。
然后你过、叔叔对不起，拿着一头给自己开了。
你说的是段小楼吧？啊、你说的是《霸王别姬》？对，这种事情还我幼儿园就发生过，也是那种，就是以前那种工地都不管，就是什么大家扔那种东西扔，我也扔人头上了。反正都是那个我妈领着我去人家家里道歉那种，
太牛逼了，李哥
就真的太准了。后来我三分怎么没有这么准？怎么不然我三分这么准就可以把流川枫绑起来了？
那个虽的倒霉了，还有点啥、
啊？
你们有没有成年之后倒霉的？都是学生时代。
成年的大倒霉事儿，
我觉得成年后的倒霉事儿
是不是都容易自我调节化解了？
是，就是你刚刚说小时候这些虽的倒霉事儿，说完之后大家还能乐一乐，但是你成年后的这种倒霉事儿说出来，估计大家都乐不出来。我最近的倒霉事儿，我刚想了，我复盘了一下，最近最倒霉的一件事儿就是。那个决定健身，然后健完之后给自己练腰突了，
哦，
然后你看没人笑了吧，没人笑了，
嗯，如果我腰不痛我可以笑，但我腰更痛啊，
就是我觉得好像还是小时候倒霉事有乐，长大能代入一下，乐不出来。
我突然想这样问，就是你身边亲戚的人做那种
嗯
倒霉事你们会急吗？就是比如啊，说就比如就男女朋友说了，我们就哪天就是去哪儿度假吧，去旅游，就比如这件事情交给 Paris 定了，男朋友说交给你定了，结果定完之后准备出发，发现机票买错了，比如你3月8号买成4月8号了，
哦，
你们发生过这种事情吗？
嗯，
哦，
好像遇到，但
这种你会急吗？就是如果你不是当事人，是因为就是两个人计划好了要出去，结果那个。买错了这种，
我觉得特别看状态这种，
而且特别看人，我感觉，
嗯，
这种我感觉我肯定当时就那个急了。
但是我跟你说，如果这地方我本来就没有多想去啊，我会特别哎，没有关系呀、啊，咱们。但是如果我自己本身很期待我，而且我又为这事、
就落差太大是吧？那种
对，又排了个时间，然后咱们现在播客好像没录上。
不能碎两次吧？
没有没有，录上了。
Paris 急了，
急了也破防，
掀桌子了。
因为这个错误已经犯过一次了，
对，
整个眼睛都瞪了。我因为我最近就有一次，就是我朋友他是我们要去哪儿，然后他订的票，然后票好像就是买错日期了。然后之后改了，然后后来他又说他那天有事儿，然后又改了，就这样来来回回，因为他一个人的原因改了3-4次这个计划。
一共几个人啊？你们？
我们就三个人。
哦，那。
然后我当时我发现我整个都是怎么说都 OK， 就是定错了那就改，然后时间他不行了那就再改，就是就很怎么说就是。很 chill 吧，对这整个一件事情。但是我当时就跟他说，我靠，如果这件事换作是我男朋友做的，那我可能第一件事我就破防了。
嗯，
所以我就说好像就是特别看人，就朋友做就觉得可以接受。
嗯，这每个人这些事
那大家还是做朋友吧。做最猫做最狗做怎样，
这忍耐度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而且每个人对那个什么对忍耐度都不一样。你比如李哥就是对家里人或者之类这种就是零容忍，但是对朋友
不是现在是一容忍了。
对朋友跟同事他容忍度特别高。
那个那天姐夫过生日，哎，这段
嗯
算了，私下说吧，私下说
、哦、私下说吧、
哦、对对对，
不是我是吧，
说的是你
啊，我
啊，对啊
啊
啊，我有什么事那天、
没有，是姑娘们说的。
哦
哦
哦，
我不知道。
哦，他们讨论我。
哦，
没有讨论，咱们大伙儿、所有人都讨论了一
遍。哦，就是他们几个女的凑一块儿那天是吧？
对对对，
讨论咱们每个人什么的，是吧？
也没有，就是我赛文，然后李哥。
哦，
觉得我的脾气最好。
嗯，是。
哦哦，
然后哎。算了，这段
太私人了，
对对对，
不能不方便在播客里聊。
对对 对，
然后你们要非想听的话，就给李哥打钱，
就私信问李哥。
对对对，私信骚扰他也行。
对，
嗯，给李哥充值。
但是我发现好像就是还真是，这东西没、如果真没那么期待的话，我觉得倒没有那么容易破防。
就是你的期望越大，就失望会越大嘛，有时候这种。
对对对。
而且你们相信那个墨菲定律吗？
我以前不信，我现在有点信。
什么呀？
墨菲定律
就是
是什么？
如果往坏的地方想，
就是举个例，就是比如你发现，就比如你去机场那个 check in 的时候排队，
嗯，
你永远排的那个怎么就是我这条最慢。 你永远会选择到一个就是最、
哦、
就最差的选择，
然后这事儿就会越来越往不妙的地方。
比如你决定了就哪天你的店要开业做活动，那天准下雨，你看这种就叫墨菲定律。
所以我觉得
那不会，那我正相反啊，
水来财，
不是，就是我排哪条队，哪条队必须是最快的。
我靠，
就是这种。
但是我现在会比较看得开，就以前我真是觉得，就比如去医院什么挂号，
啊，
妈的，我选了一条，哎，这条人最少，结果你妈的移动最慢，
前面有一傻逼，结果
对的，老是这种，
哦，
或者就是那种自动过那个安检，
嗯，
有些人妈不会弄，在那刷半天给堵住了，就老是会遇上这种事情。
我不会在乎这些了，现在这方面都比较佛系了。
这种我觉得我还需要再锻炼一下，就是没那么佛，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看排队走的慢呐，啊，过安检走慢那种，我会
这样给他一脚踹过去，
有种无名火在心里那种。
我现在随遇而安了，而且遇上那种插队的，或者遇上那种特缺的那种，也
一笑而过了。
就是以前火特大，现在好了，嗯。
那是你自我控制，不是衰的问题。
对，
你说衰，我两个礼拜前我从曼谷坐飞机回来嘛，就到浦东机场是落地1:30了。那天晚上也挺衰的，
嗯，
就是我反叫车，但第一个不是是我自己的责任，我叫了一个就自动定位，就晚上因为车比较少嘛，我叫了一专车叫上了，我他说哎，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哎先生您在哪？我说我就在这个上车点呀。我说我在 B2， 他说你能不能上那个一楼？
嗯，
我说我反正我就说是因为这种其实你打车很常见嘛，它比较方便。
对，
我说行，然后
结果
我走，所有的扶梯都是往下走的，只能从上面下来，不能从下面上去。我就打电话，我说这没有那个上去的，怎么？他说你走到最头上有个电那个梯子就能上那个直梯。
嗯。
我就腰痛啊，我提着那个，因为我没拿箱子，我提了一旅行包，哇，我忍着痛走了大概300米吧，走穿了整个停车场，还真有一个电梯上去。上去之后发现，哎，怎么那个上去那层是那个路是封着的，外面有车过的声音，好像是一条路。我打电话，我说这没有，我说这是封起来的，他说没有啊，我说真是封起来，打半天，他说您在哪啊？我说我就在一号航站楼这那个停车场，他说我在二号航站楼。是我定位那个自动定位可能没那么精准定错了，我操！当时我一下火就上来，但是一想这是我的责任，我直接给他挂了，然后把那取消了，然后还没完。后来我就叫怎么都叫不上专车嘛，因为专车就是服务比较好，我宁愿那个多花点钱，所以我就所有车型一起选完之后，一哥们给我叫上了，打电话说：“哎，他说你那个能不能到三楼？”我说：“我刚上去一楼了，那个上不去啊。”他说：“到三楼，三楼可以。”然后我操！我又拖着箱子走，发现那个电梯直梯怎么只能到二楼？我到了，我说可能那个三楼不通那个电梯，只能那个走上去到二楼。二楼我发现走，我发现二楼他妈就是顶楼啊，已经没有在三楼。我又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就在三楼啊。他说你看不到我，我说你在哪个三楼？他说我在航站楼的三楼，我在停车场三楼，不是我在停车场二楼到处找三楼。
哇，
就是那种出租车吧，还是快车那种？
嗯。
然后后来我又叫了一个，反正又发生什么，一直叫第四个。等我坐上车，已经在那地方走了50分钟了。然后那天晚上火巨大，就下车也不知道怎么发火。后来我在小区院子里自己坐了15分钟才上来
了，
就已经到家楼下已经3:30了，大概可能不止了。
哇，
这确实
就一股一肚子火。
你回到家，女朋友问，
不是我回到家，我就觉得我会一脚给那个就。什么东西挡在前面，我就可以一脚给踹飞了那种。就是我在家楼下冷静了15分钟再上的楼。
哦，
哎，那个差不多了，那个聊最后一个，就是现在大家遇到倒霉事怎么发泄自己情绪？
倒霉事
李哥大概就是往那一坐，
你坐15分钟就能好？
对啊，
但那种情况就看，我觉得看具体的事情，有时还是会痛哭一场的。
我操，
不至于
会痛哭一场。
不是，这是喝了酒哭啊，还是没喝？
没喝酒也会崩溃。
就这种机场这种事儿，能哭吗？会哭吗？
这种不会，这种不会哭，这种就是纯怒气。
我操！
就那种哭会是因为我印象深的是 应该是19年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因为是一个长途的那种旅行，就是国际航班的那种，就准备了，也就比如你公司假也请了，然后就是都弄完了，然后行李什么也准备好了，工作也安排完了，结果到机场发现证件过期了，我操！然后给就有拖着巨大俩箱子又回来，突然就崩溃了，然后所有的工作又得重新安排，然后因为你要去那个更新证件嘛，然后你的证件又不可能马上办下来，
嗯，
我靠，当时就崩溃了，到家我靠一通猛哭，
那是那种愤怒的哭还是绝望的哭？
就是那种无能狂怒的话转化而哭，就是。就觉得就因为你也找不到人发，也不是别人的错，就是你自己没那个弄哈。
但我好像也有过一次，但是哎，我有印象的应该就这印象深的就这次，就是但也比较久了，可能一八一九年，好像就是这种，好像就是很多你忙了很多，然后还有不顺心的事儿，小事儿，
就是一下把你压垮了就行。
对，就是很多事积累到一个点。我记得好像是我是买了菜回家煮菜，然后
高压锅炸了，
给房顶炸一洞出来。不是，就是好像把手给烫了还是怎么？然后
其实，在别人看来是件小事，
是，
但是就是其实可能你累积了很多，
对，然后
一下就崩溃了。
那天我好像也是哭了。但后来再哭好像就是喝酒之后可能会哭那种，
就成年人的崩溃就是一瞬间，
真是。但是现在大多数我觉得好像我就是得一个人静一静，要不就是睡觉，我觉得睡觉是最排解情绪的一个方式。
嗯，
对，其实我觉得你说衰那种会崩溃，好多时候是自己的原因，因为你又没法迁怒给别人，
没法怪其他人，
对，这种时候自己就会崩溃，说你妈真衰啊！
嗯，
就只比如把电脑给砸了什么的。
但是，如果经济允许的话，我觉得砸东西真的很解压。
哦，我刚还想说，这个是不是砸完反而情绪其实并不会好太多？
就变成另外一个说，我的电脑10000块，
砸完就发出去就好了，
真的好很多，就是。不建议大家试啊，除非你那个电脑也不想以旧换新，而且用的非常久了。我当时砸那个电脑应该用了得有6-7年了，确实也该换了，
也该砸了，
不是也该换新的，但是也卖不上价钱的一个电脑。但是当时真是给我整破防了一下，砸完然后我人天都蓝了，
爽，花10000块钱买一爽。
嗯，
不建议这么做，但是好像我觉得你就是有这个出口，还是那一瞬间，就是你像我现在消解，就是我想一个人静一静，要不就睡觉，这个没法特别快速的，就是消解出去。但是你想图快，那你就得花钱。
你说的花钱嘛，我想了一下，其实很多那种衰是你花钱能尽量避免的。就比如啊，我以前坐，我有一段时间差不多2年时间，我不管是坐高铁还是坐飞机，旁边都是小孩。
嗯，
我曾经还坐过一个，就是那个三个座位嘛，经济舱那种，我坐在中间，左右各一个小孩，就是那个家长自己坐一排，给俩小孩选俩座位，就中间空一个，我就坐那座位。
我也坐过，
就还是小孩巨活跃，
太牛逼了，
就是还说，哎，叔叔，你这个人，我靠。当时我脑袋嗡嗡嗡，就大概有1到2年时间，就是只要坐，就是我反正我就觉得衰，就是那种坐飞机坐，
那你真是墨菲，
对，就是墨菲定律，必有小孩，
还有天天装修也是墨菲是吧？
嗯，对对对，
装修也是
，我从北京到上海，
只要你搬到哪儿，
从2019年搬到哪个地方，
邻居必装修，
邻居必装修。到现在还在装修呢，没有逃开过。
365天，装300天是吧？
对，因为那种你去看房啊，你选小区啊什么的那种，你都不能判断邻居装不装修啊，这你不能知道啊。
这真是破防。
就因为我在北京住那最后一年，就2020年嘛，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感觉大家在家没事做，就给装修装修吧。那时候每天早上8点，是楼上楼下还有隔壁，大概是2家3家同时开钻。给我就弄得我精神衰弱了。
但好像那种装修是个潮流。
精神衰弱。
就
对啊，就是
没睡好的情况下。
就是我睡也睡得很晚，但是他 而且北京还不像上海，上海还规矩八点准时装修，北京是有时候他来的早七点就开始钻了，而且是周末什么就物业也不管，就是你投诉也没用，大家都这样装。然后后来我刚搬到上海，最开始我不是之前住那个就是上次住昌平路那附近嘛，那个时候是邻居开始还没装修，是对面那工地
啊，
就赶进度，连就通宵施工，就是那种打桩什么的。
嗯，
后来他们投诉，好像这个是有点什么关系，就是说那个工地施工管不了。
那有的是不行，管不了。
包括尤其是市政那种修路的，
对对对，
完全管不了。你投诉
就是在半夜，他妈的给你修。
对，因为他白天那个路是要通行的，就是晚上。
白天他必须得好。
对。然后我现在，我不是现在住这是去年十月底十一月初搬进去的，
又装了。
我搬进去的时候就在装，但是我一看他贴那个告示，装到2月8号左右就结束了，而且那个在我楼下大概三四层，就远远的声音我还能接受，
没有用。
结果那个刚装完，我正楼上开始装修了，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开钻。
嗯，
就这是你就是衰啊。这种除非你就是住独栋的能够避免是吧，其实你住那种就是那种好的精装修的还是会遇上，
也照样
还是会有，
对啊，没
都有一样，没
而且就是合法合规，他就是早上八点装修到晚上大概六点吧，
对，
然后
这个报警也没用，
他就是合理的、
啊、
他是合理的装修，就是八点到
午休时间他不让装、
对，午休他，而且他真是就是午休会
停，人家都很守规矩的，
对的，而且他周末就节假日也不装，
但是你
丫
一听那、就钻那他妈巨烦，
就在装修，巨痛苦、每天差不多可能不到八点就开始了，那声音还巨大，
就那样、
对，而且我发现有装修吧、早上就是来了先钻，就是声音最大、不行，脑袋痛，10点我实在受不了爬起来，
一早上
他
就钻，
到中午下午他干别的工作不钻了，就早上来先钻，
操。嗯，
哎，
我提了，
好提了，
好提了。
那个、怎么消解？
怎么消
解
啊？
哈里斯怎么消解？
我
回家生闷气，让男朋友猜。
猜，
回家骂男朋友。
以前的话，
看 BL 消解。
我靠！看蝌蚪。
哎呦！
我也不敢去吃蝌蚪。
我看
啊，绕不过去了。这
不是我呀。
以前的话哭一下什么闹一下，然后爸妈什么安慰一下，或者是起码有人帮你去解决这件事情，但我觉得长大之后、
没有撒娇的人了，
只能靠自己去消化，也不是说自我解决，就是得消化。 然后我可能也是会选择自己静一静，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反正我就觉得你越急越想通过什么外界的东西来去解这口气的话，其实反而会让自己内心更烦，所以我现在就是。
但是你们觉得，如果这种就是你衰嘛，这种等于就是自己受了气，这种如果不排解出去，你自己真的能消除出去吗？还是就堆在心里，等到下一次一起爆发？
我觉得好像是排解。我目前感觉是，就你会觉得你自我消化了，就你已经是个情绪稳定的小姐姐。但是他到了某一点的时候，他爆发反而会比就积压了很多，然后一下爆发反而会更加的情绪失控。
嗯，确实。
金老师呢？
不是，我是能想开的尽量想开的，这个过去经历也足够多了，各种经验什么的。然后就是我过去也反正也有很多消解不了的，而且也就是现在看起来情绪比较稳定，过去也有很多情绪不稳定的时刻。然后我现在啊，但还是经常有情绪或者什么的嘛，基本上三种方式啊。一种就是还是不健康，自己消解不了的，就 emo。或者就是那个嫂子经常说我。就是说我一张大冷脸或者一张大驴脸一拉，就是那种然后他妈不说话，就是我现在也在改这毛病啊，我真的是在认真的在改这毛病。
但是我觉得这已经算是比较健
康，我不会特直接的冲突或者什么那种，但是我可能一礼拜都不高兴。
嗯，我也是会持续非常长时间，而且有时候我是自己没意识， 就身边比较亲近的人会察觉到，觉得你什么情绪不好。
我就是
你想就是
对没意识，然后他妈一礼拜都不高兴，有甚至更久，十天什么的，但是应该不会超过半个月啊，就是这样。然后就是情绪不高，尤其是在家的时候，就是可能当着你们的时候还好一点，
嗯，
但是在家的时候就真的是不开心，然后也不说话那种，就什么都不想干，跟就是也就是反正就是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啊，就是那种也不吵架，也不那个，
就是生闷气，
就是
老婆猜，
对，就是不想说啊，就是什么也不想干那种。然后但是对工作的时候不是啊，就是虽然情绪是那样，但是对待工作的时候很职业。就是仍然对着镜头，
就是你可以人格分裂嘛，
就
是
拍视频还是一什么的，哎嘿，我说金老师什么那种，操，这都没问题，只要一那个就不行。然后这就是现在我再尽量处理这个问题，而且也已经在越来越变好。然后就是别的方式，就是健身。
哦，
有的时候
确实这种是有用的，
我觉得
精力发泄出去
真的很有用。就是而且我会就是在那样的时候就会猛练一下，就是比如做一个超过一小时的有氧，很痛苦，
嗯，
很痛苦，就是因为一直在出汗嘛，基本超过就十分钟，比如猛蹬我那椭圆机的话，然后剩下五十分钟都他妈就是很累嘛，但是一直使劲儿。然后猛出汗，
这种感觉跟砸东西是差不多的，就是你把心理上的那种东西用
怒火，
对，用生理排解出去，
转移排解，
把那种痛苦转化为另外一种痛苦排解出去。
你说你真发火真砸东西还是什么，就是我在家，因为现在有孩子，家里有阿姨还有媳妇，这他妈没法弄，你知道吧，
嗯，
真是没法弄这种，嗯。然后还有就是喝酒了，
靠，这是消极的应对方式吧，
啊，就是真是不是喝酒，他是真的是很开心，
是，
就是喝完了之后，而且我还现在还有点享受那个宿醉，
复扣，
哇靠，
真的
升华了，
就第二天是他妈废的，就是那种就那样了，就是我靠，一就浑身没劲儿。
这种在小红书标题就是应该叫什么，
嗯，
金老师排解这种压力的方式已经到达 next level，
对，真是就是坐着也难受，站着也难受，什么也干不了，瘫着也难受，就是那种还有点享受，就是嗯，有的时候就这样也就过去了，或者那烦恼跟什么就也没那么重要吧，嗯，就反正得自己得麻痹自己，自己想办法麻痹自己吧，嗯，
天啊
、嗯，
不是，我没想到宿醉能享受宿醉，我很享受喝酒，但是
废一天嘛，
第二天能
做个废人，有时候确实可以。而且我觉得这种虽有时候就我是那种早上或者起床那种，如果遇上那种不顺的事情，
哦，
会特别的敏感。
起床气啊，那里是，
哎，
嗯，类似吧，或者你一出门本来高高兴兴，今天穿一新鞋。突然我操踩屎，反正就是那种，就等于你一天刚开始的时候，这种就
会需要很长时间去消解，
对，你就觉得我操这一天废了，
对，
我一天都高兴不起来，
是，
嗯，
就或者就是你早上点一咖啡，我操，突然妈没端碗，盖子没掉了，倒地上，见自己
穿新衣服，咔
一
喝，他妈咖啡撒白衣服上，
对，这种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就是会一下让你觉得我操，你这只能总结为衰，就是
对，
一天都难受，
对，
哎呀，希望大家就生活中少点这种衰事儿，倒霉事儿吧。
这种那无法避
免，必须会遇到的，没这没躲是躲不掉，
嗯，
每个人都会有，这是公平的。
那就自我消解，要不就是砸东西、健身、喝酒，这么多事儿呢，对吧？
对，
冥想，
嗯
啊，这是我觉得最不靠谱的。
冥想我觉得不太靠谱，
真的可以，真的。
你冥想吗 ，Paris？
我现在有，今年开始
冥想。
有，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哦，
但是如果能找到一个就是不是
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或者是不伤害身边或其他人的方式，你不管以什么方式排解出去就挺好的，
嗯，
是吧？你别砸别人的电脑，别把我的气门芯啊。就自己你砸自己的东西，然后自己承担 后果，然后自己爽了，就别影响到他人，这是比较理想。
靳老师其实说那宿醉是前天晚上给别人干宿醉了，
给阿姨一脚踹起来，说我宿醉了。
操，不可能，我不干这种事儿。
第二天靳老师好好的健身的，然后群里都说我戒酒了。
嗯，我感觉这种不管是压力也好，还是这种衰的这种，你能但凡能一个人自己把它解决掉，是非常牛逼的一个状态，但是太难了。
是啊，
是吧？
是啊，
有时候本能的就迁怒于身边的人了。
嗯
嗯，
其实就比如咱们上班，其实有时候也能看出，可能谁今天心情不太好什么的，这种你可能自己没察觉，但就可以看出，就是说觉得你状态不好嘛。但大家其实也不会说，
是，
但是你在就是同事面也不会表现出来，但是其实都能察觉到。
确确实实，
哎
哎，都不容易，
真是
不容易，就这样吧。
嗯。
祝大家都好好的，我操，祝不出来，
情绪稳定吧。
行行行行，
嗯，
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 Loading 会客室，我是蝌蚪，
我是金老师，
我是 Paris，
我是王，拜拜
拜
拜
拜
拜，
看看存储卡啊，
哎呦。